腓立比书，回到腓立比书。我们已经看过腓立比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腓立比书是所有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最像书信的一封信。所谓像书信，就是说他乃是在写信的时候好像面对面和人谈话一样，所以一切就非常自然，就没有做作。我再说，如果一个人讲道，他有的时候用一些的语气，所以你看这个人不像他原来的人，他的确在那儿为主说话啊。所以你看见说话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特别的特别的语气特别的手势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人的话，是他谈话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说过，那么在我们说过为什么说这封信最像保罗的书信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那书信不过是个包装，其实呢他在罗马书他在那里把信息把它说出来，所以他在那里讲道，而且很有系统在那里讲。所以罗马书是这样，加拉太书也是如此。但是呢腓立比书就不同，腓立比书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呢它是完完全全好像一个成熟的使徒写信给一个成熟的教会。那么他们的确在这封信里面有非常美好的交通。所以现在呢，就是当保罗没有做作，当保罗没有不需要任何的一些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容易认识保罗，而且最知道说为什么腓立比书的经历是个最深的经历，因为很不知不觉的你看他就流露出来了。我再说，有的时候你站在讲台上为着要加强语气，因为神的话总是比讲的要高的，那是一定的啊。所以这一点我想一定要清楚，为主说话的人他绝对达不到神话语的标准。那平常呢我们如果用他的话，用神的话来测量这个人，那么你就把他看得太高了，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神界的人能把一些话说出来，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光那么亮，而且你觉得那么有亮光，那么有高油，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神借着他说话。你看见没有，神甚至于借着驴子也说话。所以既然神使用他，那么神的话永远比他这个人要高的，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你以为他讲了这个道他就是那个人，那就完全错了啊。所以普通在正常的情形底下，的的确确你看见一篇的道要比他这个人要高，他不能因为他自己达不到那个标准他就降低神话语的标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所以当然在旧约的时候，比方说你看先知他讲到神的话临到我说，他一定用一些的语气，而且用一定的表现的方法。你比方说你如果仔细去读旧约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很自然的在教会里面也这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在所谓的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的聚会里面，有的人就站起来说神的话临到我，那么这个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这一次呢大概是在三月，有的人就是现在有的人他们认，有的人就真的说预言呢，说是大概几月几号已经战争要开打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你看说这样话的人常常他用的语气都是很特别的语气，好像给你感觉到他也许是以赛亚说话了，也许是耶利米说话了，其实从来没有人听过以赛亚怎么说话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总是那些话的背后很有权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不是讲道，现在保罗是写一封信。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谈话的时候就是他那个人。所以我最喜欢观察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是在他谈话里面，无论是神的仆人也好，无论是神的使女也好，你和他们坐在一起，常常你会发现他不会用一些很属灵的话，或者说比我举个例子吧，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很属灵，你问他这件事可以不可以做，他说我祷告看，祷告看，那你看你知道这个姊妹很属灵，看他不随便答应的啊。但是很稀奇，我碰到有一些很爱主弟兄姊妹，他怎么说，他没有说我祷告看，没有的，他让我想想看。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想想看和我祷告看哪个比较属灵呢？当然是祷告看看比较属灵呢。但事实上呢，弟兄姊妹，你看说当他说想想看，他一点都没有做作的，一 点没有感觉到，他的其实他已经打个电报到天上去了，对不对？我想想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立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嘛，所以无论你所想的，无论你所行的，都是神在里面运行嘛。所以你说我想想看没有错，不要以为说你说我想想看就表示是你凭着自己，不是的。但那些人说让我祷告看，可能他跟祷告也没祷告，不过呢你觉得这个人很属灵就是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想要记得，你看保罗没有，这些都没有的。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真是你我，所以我觉得最舒服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你和一些很有分量的弟兄姊妹你坐在一起，也许你和他谈十分钟谈三十分钟，你觉得他没有用那些很特别大的词汇，也没有这些都没有，很自然的，有时候就讲一些事情讲一些往事很自然的，但弟兄姊妹你觉得哎，主就从他身上就流露出来，你就知道他学了哪些的功课，就知道学了哪些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保罗就这样，所以保罗的腓立比书的特点呢，就是说他在没有就很自然的流露，那么你看见他事实上是一面说到腓立比的教会，一面也说他自己的情况，他说的时候那一面说他自己，但另一面在他那么说的里面，你就叫人他很不自自然然的，他就把基督就流露出来了，那是情不自禁的。你根本保罗在这里没有预先好，没有画好符稿，没有，他一面讲一面谈话，他一面就把基督就流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腓立比书非常宝贝的地方。那么感谢主，那么腓立比书这里面讲到基督和以弗所书讲到基督是不相上下的，虽然以弗所书讲的多一点，但是不要忘记腓立比书比较短一点，所以就着比例来说，你看见在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你看保罗提到基督啊，我们知道他是可以说次数一样的。那么我在这里说基督是只讲基督，有的时候保罗是讲的耶稣基督，有的时候讲的基督耶稣啊。那么只要把耶稣挂上去的，那么总是讲到，总是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曾经道成肉身，曾经来到地上，现在得着荣耀了，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每次讲的耶稣的时候，总是有历史在背后的，有历史在背后，因为讲的耶稣是讲的过去，讲的基督是讲的今天在我们里面。但如果只讲基督，那很明显保罗是指着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你看见保罗不知不觉的在以弗所书这么说，哥罗西是这么说，那么以弗所哥罗西当然他应该这么说，因为以弗所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元首，然后呢哥罗西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讲到无论是基督在教会里或者教会在基督里，你看总是讲着基督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啊，两面。但是腓立比他不是讲到了腓立比，但是就在谈话里面，你看他不知不知不觉的就把他心中的基督就涌流出来了。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因着这个缘故呢，虽然腓立比保罗写的书信你没有办法把它分段，但是呢他不知不觉所流露出来的基督有好几面的，那个倒是可以分段的，那个就是你可以倒是很有次序的。所以这就是圣灵很奇特的，如果你真的要注意他的思想或者注意他的思路的话，我再说你如果把这个信稍微分析一下的话，很多人说很难很难分析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话家常嘛，对不对？那所以可以说是就是说到哪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这应该是没有次序的。但是呢你看，因为他主给他那个经历是个深的经历，所以他不知不觉他流露出来他表现出来的哎，那位基督倒是非常有次序的，所以这个就是腓立比的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自然看见基督的四方面，我们上次说过，那第一方面就是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在又在一切之内。那么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榜样，也是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标杆，那么就是第三章。那么第四章呢，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能力，也是我们的供应，那很四方面。那么保罗就从不同的，当他提起来很自然的就把这四点 交通出来，所以他所经历的基督是这样的一位基督，这位基督是一切，这位基督是他的榜样，是他的，是我们的生命，这位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目标，追求的目标，这一位基督也是在凡事上供应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呢，保罗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所以你看，保罗不光认识基督，那因着认识基督他的供应，所以呢他凡事都能够做。那么现在保罗的经历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深的经历。那么我想今天呢，我虽然上一次稍微点了一下，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稍微深入一点点，我们不是太深入，因为否则我们没有，不可能，我们就这个腓立比书就讲不完了，就说，所以我想我们大概稍微深入一点点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如果读第一章的话，你发现好几点给我们看见，在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他都想到基督，也都让人看见基督。那这个可以说特别在第一章里面很清楚的。那么从十二节那里，在那里看见，从十二节开始，很明显的保罗说到他自己怎样带着锁链。那么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保罗并不是天使，保罗的的确确当初忽然间你看见神让他戴上锁链，因为你记不记得他有意思要到罗马去，而且他对罗马的圣徒说，他说我希望我能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他不光要到罗马，而且他希望说能够欢欢喜到罗马，然后接受他们的接待，然后再往西班牙去。所以保罗从来没有想到说他是忧忧愁愁，是带着锁链去的，他是被犯人一样，是从该撒利亚一直被解到罗马去的。然后你记得路上还遇见海难，所以这个是完全保罗想不到的。那么我们说过，保罗这双手是比任何人手都有用，我们需要十万个保罗来推动整个的福音，我们需要十万只这样的手。但是很稀奇，你看我们的神大概训练了他20年，实在说来到了20年以后是保罗最有用的时候。但是很稀奇，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我们不明白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神把他的手渐渐起来了。人都有生老病死的，人都会到一个时候他要受很多的限制的，但是你看见神好不容易塑造了一个器皿，这个器皿神能够用它。那么现在呢，神差不多经过了20年的雕刻，我们可以说现在特别当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时，可以说到了他的属灵的高峰，到了他这个工作的高峰，到他的用处的高峰，到了启示的高峰，什么都是高峰的。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神大大用他，神特别使用他，这个才对嘛，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想法。那当然也就是在工作非常他，你记得保罗说在以弗所开了又大又有功效的门，所以在那个地方难怪保罗现在有个雄心，是为着基督要赢得全天下，所以他到罗马去。那么我们相信说神的的确确借着要神的的神的旨意的确要他到罗马去，因为神在梦中向他显现，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好像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现在手上戴着锁链，你怎么做这个见证？你手上戴了锁链不错，你现在是到了，你现在的的确确是到了这个罗马，这个不错。但是问题就是，现在保罗怎么工作呢？你看见虽然他有自由，虽然他是被关在，是软禁在监狱里面，当然比别人要好得多，可是到底不是那么完全自由，意思就是他本来可以海阔天空的，但是现在好像忽然变成半身不遂了。你看这个人，一个完完全自由活泼的人忽然间这样，那么所有医生都会告诉你说，那个沮丧是难免的，忧郁是难免的，暴躁是难免的。因为你想想看，一个人当他神那么用他，海阔天空，可以说他可以为着基督赢得全世界，他是个世界人了。保罗这个人今天要赢得权势，因为他自己他就拥抱三个不同的世界嘛， 所以我们知道说，像这样一个有志向的人，像这样不是为着自己啊，他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国度的开展。所以你看他有个雄心，他要到罗马去，然后要到哪里，要到哪里去呢？要到这个西班牙去。有人说，如果那次保罗去了西班牙，谁知道，也许他就会来了美洲了，也不一定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南美洲不要忘记都是说西班牙话的，那北美洲不要忘记是西班牙人发现的。所以保罗的确要赢得全世界。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要到罗马呢？因为他在别的地方话得通的，那个时候西班牙话就是不通的。如果到西班牙话的，希腊话不行，这个罗马话也是不行的。所以很可能到罗马他需要好好的充电一下，特别在语言上，也许然后他可以到西班牙。还有呢，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从西班牙来，那么这些人可能就可以给保罗做翻译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确他为着基督，你看见他的心是向着全世界的，他为要赢得世界来归向着。而且只有保罗这样的人，你看见吗？神能用他。你无论你从他的书信你就看见，感谢主，主的确得着这样一个得着这样一个人。所以不光全教会等着神更多的使用保罗，那么就是保罗自己也觉得，你看这个主很明显的开了这么大的一条路。但是你看见神一面听了他祷告，他果然到罗马去了，但一面神不听他祷告，他说我希望能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结果呢他带着锁链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对于罗马的圣徒怎么交代呢？你看见吗？因为当初有罗马书为证，你去看那个罗马书，保罗明明说是欢欢喜喜来。所以你想想看，那个雅居拉跟百居拉和那些罗马圣徒，他们走了，他们真的走了很长的路啊，走了很长的路，然后从罗马，最少走个一两天的路，然后终于到三馆，到雅比乌斯去见保罗。那你想想看，等到保罗与他们相会的时候，你看看，如果这些人他们这个罗马的这些圣徒还记得保罗所写给他的信，他们明明知道，因为保罗已经告诉他们说我要来，而且你们我然后呢，不光来，而且接受你们的送行，我不光来了，然后你们就把我们送往前一程，这是非常美丽的事。你知道一个神的仆人到一个地方，你看有弟兄们接待他，然后再把他送他再往前行，那么到了罗马，然后从罗马再到了这个西班牙，你看这个多好呢。所以这是保罗的打算，这是保罗的计划，这是保罗的拦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雄心，这个拦阻是为着主的，为着主的。所以呢，主听他的祷告，但是呢，主又不听他的祷告。他说我要欢欢喜喜去，结果他就带着锁链。所以你看见当雅居拉、百居拉这些圣徒们看见这些收过、读过罗马书信这些人，你看他们还记得保罗那个时候说欢欢喜喜的，结果当他迎接保罗的时候，他手上是带着锁链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是个很大的考验，被监禁是保罗一个人的事，但是不要忘记，不光保罗自己受考验，你看各地的教会都受考验。第一，罗马教会就受到最大的冲击，这是很明显的，罗马的教会第一个受到最大冲击。还有呢，从这封信你看得很清楚，腓立比的教会也受到冲击。因为大家很清楚知道说，如果保罗实在是神的仆人，为什么在日政当中的时候神就这样子，好像神就这样的监禁他了？为什么？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这是大家问明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保罗他因为这个对他来讲，保罗完全是个完全跌破眼镜，完全没有准备好。他是准备好欢欢喜喜去罗马的，结果没有想到他到达罗马的时候带着锁链。那尤其当他一眼见到那些收他信的那个罗马书那些弟兄姊妹，你看看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那条往罗马去那条路啊，是个不容易的路。那条路就雅比乌大道。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那条路是保罗到罗马最艰难的一段路程，最艰难的。他路上，你知道，自从登陆以后，其实还经过一段的沼泽地，那个沼泽地还要坐船，然后到了第二晚上坐船，第二天早晨，然后才到三馆，才到雅比乌斯，这个圣经没有的。不过当时的地形是这样，啊，我们如果根据考古就知道当时的地形是这样。 所以这次你们去过罗马的，其实还没有全部去过啊。如果严格说来呢，最重要的一段是保罗怎么登陆，然后登陆以后他经过哪些。但是最大的，你知道这个最难，对保罗最难最难的。当然，他当然第一个他没有想到登陆就碰到弟兄姊妹了，这个他没有想到神的工作福音是那么快。那么当然他也没有想到是罗马的弟兄们不远千里真的来迎接他。那么大家能够想象到，那对于保罗来讲，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当然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但是保罗不是明明告诉人说是欢欢喜喜来，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什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带着锁链，带着锁链会欢喜吗？但是锁链当然是忧愁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腓立比的教会，不光是罗马的教会，不光各地的教会受煎熬，毫无疑问保罗不是天使，保罗自己也一定受了很多的煎熬。不过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的就沉淀下来了。慢慢起头也许保罗是翻江倒海的，你可以看想象的时候，刚刚到在监狱被监禁的时候，因为他的确失去很多的自由嘛。那尤其如果来到罗马是要传福音，你怎么传呢？现在你怎么传？他根本受了很多很多的限制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看他在监狱里面学了什么样的功课。那当然弟兄姊妹，每次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或者是病痛，或者是艰难，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像保罗一样，他觉得有根刺在他身上，所以他为了这个刺三次求告主。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关键的时候，不管我们遭遇是什么，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像保罗一样，要学习怎样三次寻求主。换一句话说，你要问主说为什么这件事临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根据圣经，没有一件事临到是突然的，没有。我们说过，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那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为我们祷告，他一定是根据我们所需要，他知道我们缺少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很自然的，就是像保罗一样，他为了那根刺，他三次寻求主，然后主的话呢告诉他，我的恩典是够你用。那么恩典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很明显神没有把刺拿掉，神是让恩典的水涨高。结果你看见说那个船呢就从礁石上面就开过去了，所以这是神给保罗的答案。所以弟兄姊妹，有刺有病有灾有难处，要紧的我们要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个人相信，因为保罗一直学习寻求主，所以等到他在监狱里面，你很自然的，保罗一定像他以往一样，他要问说，主啊，为什么这个锁链，为什么这个锁链。那么一直等到你从主的话里面得出答案，那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这个时候你所得到就 Rhema， 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根据神的 Rhema 在那里或者得到安慰，或者得到医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比方说像保罗也这样，像保罗那么的的确确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保罗一定会问主说为什么？那么那些罗马教会的圣徒也问为什么？腓立比的教会很明显的也问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那弟兄姊妹，一个人坐了监牢有好多种解释。有的人说，一个好好的人他会坐牢吗？神的仆人会坐牢吗？但是不管怎么样，事实是保罗是在罗马监狱，这是清楚的。但是问题就是，人对于他坐牢有可以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你等一等你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里保罗有一件事，就是他里面明白过来了，他必定是三次寻求主，主啊，为什么这一根锁链。有一天他眼睛的鳞片掉下来，他才明白说，原来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在他的感觉里面， 你看见说他无论到哪里，他如果自由身的话，很自然的福音就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神不知不觉地把他带到了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也到了这比利亚，那可以说是整个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那现在如果他到罗马去的话，那当然这个罗马毫无问题是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但如果他要震撼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心脏地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一定做比这个更深的。所以许多时候在人来看，人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神把他监禁起来了。而且我们知道他常常说到这个锁链以致我的捆锁，那原来就是那个时候的保罗呢，大概是24小时都有兵丁轮番来看着他的，所以他身上永远带着锁链。而那个锁链的另外一头啊，就是这里所说的御营全军。所谓御营全军呢，可以说就是皇家的卫队。那么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猜想说，保罗他被监禁的地方是被关在哪一座山，那你就要看哪一个地方大概是是这个御营全军比较多的，就多半的地方。所以大概你去过罗马的话，你就知道罗马的地标是什么。罗马地标就是那个罗马这个竞技场啊，就 Colosseum 的罗马竞技场。那么大家不要忘记，罗马竞技场那个时候保罗去根本没有看到，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罗马竞技场，是等到主后70年保罗已经寻到了。70年你记不记得，这个是因为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然后就掳了几万人年轻人就掳到罗马去，那么就是用这些几万的奴隶把这个今天的罗马竞技场把它盖起来的啊。所以那个故事，所以保罗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那没有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那个地方那一带是个湖，是个湖，那湖的上面呢才是尼禄的皇宫。尼禄的皇宫叫做黄金皇宫，黄金宫啊，黄金宫。那么你如果进到黄金宫，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金子的。你进到这个他，进到这个他的这个大厅啊，就是宴宴的大厅。那么这个听说他的天花板是可以动的，而且常常呢有一些花会掉下来，而且那个香就是这个香味啊会飘在这个空气中。所以这个尼禄请客的时候呢，实在是这个根据历史呢是非常非常奢侈，你可以看到这是极尽豪华的能事。那么听说尼禄他讲了那么一句话，他说自从他搬到这个黄金宫以后，他才开始做人。从前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从前过的日子不是人的日子，现在开始过人的生活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黄金宫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黄金宫在什么？黄金宫在哪里？黄金宫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去过这个，去过什么？去过那个罗马竞技场。那么那一带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啊，事实上是个湖，然后就在竞技场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像，那个像是尼禄的像。那么尼禄的像据说呢比这个世界七大奇观呢，你知道保罗造过一个岛叫罗底岛，罗底岛有一个像，那个像呢是很高很高，那么那个高度其实呢就是今天自由女神那么高度，从脚上，从不算她的火炬部分啊，就是从她的头到的脚。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这个为什么这个自由女神看上去不够伟大？因为你把它挺得很高。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罗底岛，它在港口，那么它这个那个大象呢，是个两个腿是张开的，然后呢，这个船从底下开过去，所以这个叫做世界七大奇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尼禄那个像应该比那个还要高，差不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那个尼禄的像大概就是自由女神那么样高，那么样。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到了这个罗马，你到了罗马竞技场，现在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没有罗马竞技场，但是呢，从那里就可以进到这个罗马皇，就可以进到尼禄黄金宫，没有错。那么然后一路上这个就可以进到他的黄金宫去。所以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所知道的。那么那一带就是这个皇帝所在的地方，凯撒家里就在那里。那不光如此，那么所谓这些皇家卫队，当然就是靠近那个附近的。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保罗呢应该是在那个附近啊，否这样的话他因为如果一天要换三班到四班的话就比较容易换，所以这样你大概可以猜想保罗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他这里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看见说保罗已经过了一个关了。圣经没有讲，但是你可以从保罗在以往怎么学功课，我们说过当他有一根刺在他身上，我说那根刺可能就是他的白内障，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三次寻求主祷告主，结果呢主说主没有把刺挪开，但是主应许说他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你看这就是当初保罗是三次寻求主，所以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三次不一定说一定是三次，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祷告到一个地步然后主给你答案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任何一件事情领导我们有就要像保罗一样啊。所以第一个不是忙着找医生，第一个也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一定要问主说主啊为什么这件事领导我，那么然后呢从主的话里面得着答案，那有的时候就从主的话里面就得着医治也有，那么有的时候从主的话得着安慰，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好像是变成慢性病了，就像保罗身上慢性病一样，有的病不是一下就好的，那么这样你看见说这个也是那个答案。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问神的旨意的，我们总觉得我如果一个弟兄病了我就应该怎样怎样祷告，那保罗不是，你看见保罗身上有了难处了，结果你看见他一定是三次寻求主，然后呢你看见主就让他明白到底主给他话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很清楚的，那个话就是神的主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啊，神的恩典是够保罗使，主的恩典是够保罗使用的，那么主的能力要在保罗软弱身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些话就是主对保罗所说的，那个就是他的 rhema。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句话他就可以起来行走，所以也是一样。那么你从这里你就可以想象保罗一开始他一定会问说主啊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那么起头他一定很纳闷，我这样怎么能把福音送出去呢？哎，但是慢慢他发现呢很有意思，圣灵做的比他所想的不同完全不一样了。他起头觉得这个锁链呢限制他，但是慢慢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个锁链不光叫他不方便，叫那个阿兵哥也不方便，你看见吗？不光他不自由，你看对方啊，因为他的手，他这个链子一面是绑着他，一面绑着那个兵丁，那就是御营全军里面的一兵，他们一天这样轮流的。所以起头的时候就，那么保罗也许觉得这个是很不方便，你这个非常不，你看这不能像从前自由的来往。但是也许慢慢主在环境上就让他明白过来。那不光他是不方便的，那么那个兵丁也是不方便的，所以现在保罗也许才醒过来，那这不是传福音最好的机会吗？现在你传福音他跑都跑不掉的，你看见吗？所以我记得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将来如果我们长大了，我们侍奉主，我们最好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叫我们能侍奉的最好，当然大家就说了很多了啊，那有一个只是说笑话，就是他说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们最好开个理发店，那么等到这个人理发理一半的时候啊，给他传福音，那这个时候他跑也跑不掉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人的想法，但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保罗永远没有想到说，哎，居然这个神能够借着这个锁链，能够叫锁链另外一端的人能听见福音。那你看看保罗那个口一定是金口，是不是？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只要把他金口一打开，那一对话，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这个兵丁在他面前是八个钟头的话，那这个人非得救不可。你想想看，在保罗面前拼命讲个八个钟头不得救，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人读罗马书，你记不记得那个最难办的，你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母亲为他的儿子不知道怎么办，天天用眼泪为他祷告，那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啊。 哎，结果奥古斯丁母亲奇不稀奇的，有一天就是在无花果树底下，就是读了这个罗马书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身上有能力，保罗身上有圣灵的同在。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兵丁呢，怎么跑也跑不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你怎么知道他们一个个得救的？因为这里明明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那么那两年呢，我们不知道一天轮多少班，但你看，如果一天三个人到四个人的话，你就知道一个月有多少个人。那么你可以想象到，这些人不光听见福音了，后来一定很多人就蒙恩得救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十一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这个该撒就是凯撒，就是皇帝，是罗马皇帝的封号，就是该撒。所以该撒家里的人，现在你就知道说，在这个罗马黄金宫里面的那些人，那么怎么样，特特问你们安。所以可见呢，在罗马黄金宫里面有好多人得救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把第一章腓立比第一章一对照的话，你看得很清楚，那个福音怎么送到皇宫里面去的。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因着他们一个一个蒙恩得救了，结果呢，他们回去又把福音送出去。所以你看见现在保罗问安的时候是特特问安的，所以可见你看见保罗在这里很明显是在罗马写这封信，他说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的眼睛才明亮过来，他本来以为说要到皇帝的面前或者怎样能把福音送到罗马，他从来没有想到神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一个对一个的。你看见一个很结结实实得救了，然后两个，然后三个，好像保罗在那里，现在不知道，好像保罗是个医生一样。你看见这些一个都是病人，然后呢看完一个以后，然后保罗是 next 另外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不知不觉的，你看见那么多的人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福音不光送到罗马，而且送到罗马的心脏地带。以后你每次到罗马竞技场的时候，不要忘记，就是在那一带，你看见说很多神的儿女就蒙恩得救了。这是保罗从来没有想到传福音的方法，没有想到，他以为说传福音一定要这样，但神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他的眼睛才开启了。所以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因为在他的直觉里面，根据常识，如果他的手被监禁的话，那么根本是叫福音枯萎的，怎么可能叫福音兴旺呢？这里的花不可能越开越旺，这里的花一定是越过越凋零，越过越枯萎的。但是没有，你看这里很清楚，那个福音是越过越兴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就明白了，虽然本来他以为这个锁链是限制他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锁链不知道要救多少的人，因着这个缘故，福音很自然的就送到了罗马的中心地带。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在这本书信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个功课是保罗学的，保罗在监狱里面是最不容易喜乐的，但是现在他想到福音能够兴旺，他想到实际神的旨意能够完成，而且神所完成的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保罗以为说，如果他传福音要怎样怎样怎样，也许保罗都已经计划好了，但是神叫保罗跌破眼睛，在他最软弱的，在他觉得我最没有用的时候，在他觉得我这样一个一个能够救多少人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就是不能在小事上忠心，有的许多时候我们传一传就要几百人了，如果不是一百人，你这个就里面就没有负担了，如果看见小猫三四只就没有话了。那弟兄姊妹，不，你要看见，如果今天你要抢救灵魂的话，你看见每一个灵魂都是最宝贵的， 你看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现在需要神捆绑保罗，需要把保罗带上锁链，出那么多的代价，结果你看见说叫那些兵丁能够一个一个的蒙恩得救，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按理来讲，这个捆锁，因这个遭遇的事，他这个锁链应该叫福音受限制，应该叫福音枯萎，但是他说原来叫福音更是兴旺。那弟兄姊妹，如果他看见福音兴旺，如果他看见福音开花结果，如果看见一个一个人得救，如果看见凯撒家里的人现在都变成弟兄，各个特地的问在腓立比教会的安，那弟兄姊妹，现在在保罗旁边的不光是我在这里的众弟兄问你安，那只说在监牢附近的和他在一起的，也许有提摩太，还有其他的，或者是路加，然后呢众圣徒都问你们安，那只说罗马教会的圣徒问他们安说的。但是讲到这些的时候，你可以想得出来保罗心中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他说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那弟兄姊妹，只有有一天圣灵能够做见证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在那里以为他没有用了，保罗以为说这下已经完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觉得那已经到了尽头了吗？保罗觉得这下子已经没有了吗？他等于他一生最后的一章，保罗那么有用，现在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如果带着锁链来罗马，一切就完了，这就是最后的一章了。但他怎么知道？主就借着那个锁链一个一个的轮番的，然后呢你看御营全军的人，那可见你看见这个不是小猫三四只，这个不是里面的几个人，乃是御营全军的人。换句话说，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见保罗的确把福音传给了他们，而且这些人呢，他们也很自然地把福音送出去，所以他们都知道说保罗带着锁链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怎么知道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因为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保罗为什么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他在环境里面他看见主了，所以他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没有想到基督居然在那个锁链的里面，居然在他的环境里面，居然在他的监狱里面，居然在神所给他安排最好的环境里面。许多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常常会问说，神啊，为什么是我？全世界这么多人，为什么单单是我碰到这件事情？我常常觉得，如果今天主给你100万美金，你从来不这样问的，你不会说主啊，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人，你就是给我100万美金？没有的。但是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会纳闷，就是为什么好像我有心要侍奉你，我希望巴不能被更多的被你用，结果现在你好像反而叫我要休息。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等到起头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一定会沮丧的。但是很清楚，等到保罗借着环境慢慢的数开他的眼睛，所以现在保罗有一句话，不光安慰他自己，现在他也能安慰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就证明说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已经在那担心了，保罗现在被监禁起来，那么教会怎么得着供应呢？那么以后怎么办？这个福音怎么办呢？是不是福音就现在要受很大的限制呢？没有，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可见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那如果保罗看见他所结的果子，尤其是凯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他们的爱，很明显这些御营全军里面有些人得救，现在来问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爱，你想想看，保罗怎么不能从深处涌出他的喜乐呢？那个喜乐，弟兄姊妹，是锁链给他的，那个喜乐是限制给他的，那个喜乐乃是监牢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听他的祷告，神没有听他祷告，但神也听了他祷告。他不是告诉罗马教会说，我希望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吗？起头他带着锁链他忧愁了，但是慢慢慢慢他看见主所做，他服下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腓立比书就是一本充满喜乐的一封书信。腓立比书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在罗马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这是一直讲欢欢喜，一直讲喜乐，你看见很清楚。所以你看见保罗当初的话没有错，他说我巴不得能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不错，在人的感觉那个锁链叫人忧愁的，但现在每次保罗看看那个锁链，那个锁链是叫他欢欢喜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还是听他的祷告，不过现在神听的祷告是根据什么？根据属天的层次，不是根据人的感觉。所以许多时候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不会快乐，我们没有喜乐。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锁链的里面你能看见基督，在你的环境中能看见基督，在整个的人事物当中，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所以你看见这是保罗所学习的很明显的一个功课。那不止如此，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在罗马的教会有两班的弟兄，这两班弟兄他们都传福音，但是呢有一班的弟兄是认识基督，另外一班弟兄也认识基督。那么这两班弟兄们，他们因着认识基督的缘故，所以他们都传福音，很清楚的。可是呢有一班人认识保罗，还有一班人不认识保罗。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那就是罗马教会的弟兄说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传胆传扬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看很明显整个的教会都受了这个锁链的鼓舞。你看保罗虽然把监牢里面保罗一个人坐牢，但是罗马的教会都受到鼓舞。那弟兄姊妹，罗马的教会乃是基督的圣地，保罗一个人失去他自由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整个教会起来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这就是为什么因着全教会起来的缘故，所以等到尼禄这个火烧罗马城的时候，他找谁做替罪的羔羊？找基督徒。那为什么找基督做替罪的羔羊？如果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的见证根本没有人知道，如果那基督见证根本人家听都没有听说，那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可能做替罪的羔羊呢？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为着福音兴起，然后见证非常的透亮，而且在那个罗马那个道德败伦的败亡的社会里面，他们真的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保罗说，那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罗马教会的情形。因着保罗受了监禁了，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反而被主得着了，很明显的。那不止得着了，而且在整个的社会里面产生一种影响力，而这个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你看很多人觉得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的人说，你知道人喜欢在黑暗，所以有的人说啊，你做了电灯泡什么意思？做电灯泡就是有的人不喜欢光明，人喜欢黑暗。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班基督徒变成个最明亮的电灯泡，那照亮在罗马那个道德败坏的世界里面，那你看见什么？你就发现说许多人都不喜欢，都不喜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那个尼禄他一定懂得群众心理，一面他知道要找了一班很有影响的人，还有一班人，这一班人只要在他们的中间，可以说就是非常的耀眼，非常的刺眼。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时基督徒受逼迫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基督徒的见证太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他们就越发放胆神的道，无所惧怕。你想想看，等到教会基督的身体起来的时候，你看看保罗他虽然被监禁了，但是带下教会祝福有多大。他不过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但是因着他一个肢体受监禁，你看整个身体受鼓，整个身体起来了。那因着整个身体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后来对于整个罗马的首都就产生了震撼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着这个缘故，尼禄才能够嫁祸在基督身上，然后基督才受逼迫，然后后来那些凡是不肯屈服的为主寻道那些基督徒，他们的尸体
后来就变成了那个黄金宫里面晚上就是你从你要进到宫里面不是要火把吗，他们就用基督徒的尸体来点他们的火把的。那么这就是尼禄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为什么教会受逼迫，就证明说那个教会太兴旺了。但是你如果比起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教会的情形就不同了，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看得很清楚，因着保罗一个人受锁链，但是你看整个的教会得着复兴。那不止如此，因着他们的见证，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你看这个逼迫就来到了，就从罗马城就开始爆发了。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见证不强的话，你看这个纽约根本不知道有我们这些人存在。他既然不知道有我们存在，等到有什么事的时候，这个轮不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罗马教会，那为什么能够那样的被主兴起来？那的确和保罗的做监牢有关系。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吗？保罗很明显给我们看，他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虽然这个肢体受了无比的限制，但是结果反而整个教会活起来了。你看见，反而整个身体兴旺起来了。那很明显，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是叫保罗学更深功课的。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啊，那第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困锁的苦楚。那弟兄姊妹，很明显在罗马教会大部分的你知道都因着保罗得着激励，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因着保罗的缘故，他们更热心的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这些人根据保罗，也许因着嫉妒，也许因着纷争的缘故，所以他对保罗的看法就和其他的人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个解释只有主可以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约伯，你记不记得约伯？当约伯经过苦难的时候，他所有的三个朋友结果出来解释。你看三个朋友说，那个约伯一定生病了，否则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后来神为约伯表白，不是因为约伯犯罪，不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他有这些苦难，乃是因为约伯有这么多苦难，所以他后来犯罪了。那这个因果要把它倒过来，不要把它弄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那实在说来，外面的苦难还赶不上那些三个朋友加在他身上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做基督徒要小心的。许多时候我们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比我们的弟兄更属灵，我们觉得比约伯更属灵。你看见他们三个朋友轮番的来疲劳轰炸，然后呢希望约伯能够悔改，但是约伯他越这样做，你看约伯他越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神反而起来责备他们。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约伯最大的痛苦还不是生疮，还不是外面的。你看见等到他病了以后，三个朋友轮番的在那里说服他，要特别这些人都是好像认识神的，那反而他们给他带来最大的困难。好像他的身上本来已经是已经都是伤痕了，你等于在伤痕上再抹上一些盐巴一样。那么这个就是约伯记。那不光如此，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当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如果你看见神的手，你就知道说保罗的确是为基督的缘故。但是问题就是怎么，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本身自然的会叫人产生别的联想的。你为什么 就好像约伯一样，你看见吗？如果你真的是遵行神旨意的，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伯三个朋友的逻辑。哎，这个逻辑反而带来他更多的苦难。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同样虽然是保罗在那里坐牢，但你看神的儿女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要清楚，任何人发生什么事只有他自己清楚神的旨意，你不可能替他明白神的旨意。 你千万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告诉他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个是神的旨意。不，你最多为他祷告，不错的。那如但是呢，你从旁边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也许就因着这个解释，那弟兄姊妹反而增加了什么？反而增加了保罗的难处。那么在这些人里面，他们对主的认识有没有减少？没有。那么现在他们传的福音，保罗有没有说是别的福音？没有。你看这里很明显，他们传的福音是对的，而且这些热心传福音，保罗觉得这是对的。那可见，你看见吗？他们对主没有动摇，可是呢，他们对保罗动摇了。但是保罗很明显点出来，这是出于嫉妒和纷争。换句话说，这个是从肉体里面出来的。那么也许就是因为从肉体里面有一些嫉妒，有一些那些东西在里面，所以他对保罗的观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也许他觉得这个会不会神的手落在保罗的身上，要保罗好好的学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保罗有他学功课的一面。因为你记不记得他为什么被捉拿？那就是两年前，你记不记得，就是因为他去许愿去，结果那次神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所以他就被捉拿了。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很清楚，有的人他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保罗。你如果从那个角度来认识保罗的话，保罗并不完全。保罗那一次捉拿就证明他不完全。保罗那一次就上了锁链，就给我们看一下，的确是他落在神的手管教的手里面，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大家这个罗马的教会，有的人如果真的知道这些始末的话，那么你看看，有一般人很明显的，他们可能觉得保罗是失败了，否则为什么日正当中的时候神应该用他更多，结果反而把他监禁起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人他因为从那个角度来看保罗，他自然的就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就是保罗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的主是完全的。我们不传保罗，但是我们要传主。所以他们更热心地去传福音，他们觉得从此以后我们不是跟从保罗，我们乃是跟从主。那弟兄姊妹，你很清楚，你要发现说这些人和第三章所讲的恶犬犬类还有妄自行格的不一样，不一样的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你如果是那一般人，他们如果传福音是别的福音，你比方说加拉太书他们劝人受隔离，那是别的福音，但是在这里保罗没有说是别的福音。那么好，弟兄姊妹，这一般人对保罗的误会，对保罗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在这里你读保罗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碰着一个灵，那个灵是十字架把保罗带到完全的深处的。不错，他很伤心地说，有的人出于爱心，有的人是出于嫉妒纷争，但是这一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增加我所困所的苦楚。不错，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们不跟从保罗，保罗会失败，我们只跟从主，对于保罗来讲是增加他苦难的，是增加他痛苦的，没有错，是这样子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是许可，如果保罗在监牢里面，监牢里面住的本来就是囚犯，没有一个好人会在监牢里面，所以很自然的表面上就给一个错觉，这个人一定是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一定落在神的管教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结果这个人，他们跟随主，他们不是不跟随主，他们仍旧是跟随主的，他们也是传福音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灵是什么灵？第十八节，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弟兄姊妹，保罗所关心的不是他们误会我，保罗所关心的不是他们从此以后他们不见，他们把我看作万物，他们觉得是这样这样，他不在乎，他是觉得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不管怎么样，人听见主，人蒙恩得救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只要人能蒙恩得救，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喜乐的原因。你看见吗？只要看见基督被传开的，他不是说不是这边传这个基督被传开的，传扬的人是把他踩在脚底下的，传扬的人是对他另有一番观感。 传扬的人也许觉得保罗失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因为完全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他看不见他自己，他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保罗可以被举起，保罗可以被踩下。保罗，你看神可以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好像从保罗的头上压过去，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会欢喜。为什么？如果这样做的话能叫人蒙恩得救，他说我要欢喜，而且我还要欢喜。这是保罗的灵。现在你看见保罗的功课是个何等深的功课，所以这个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在这里你可以给我们看见保罗眼睛里面只有主自己，没有他自己。当然他不是没有感，他有感觉，你在这里看得出来他是很有感觉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的的确确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基督必须是中心才可以。所以有的时候你不需要为神的仆人在那里辩护，不需要为神的人仆人在那里表白，他是神的仆人，神要负他的责任。如果他真的学功课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要紧的是基督要被传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能要求神的儿女都对一个神的仆人是完全接纳的，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神的仆人在一般的人中间被接纳，在另外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被接纳，而且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根本可能就是跌倒，就是失败的。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今天要紧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还我们的主终于还是被得着高举。所以保罗能够喜乐就在这里。那今天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如果这么大部分的人是和保罗站在一起，那么因着另外一帮人那样传福音，他们就不快乐，那弟兄姊妹你看神的教会就分开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属保罗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神的仆人，你让他吧，你不要为他打破头，你不要为他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如果他真的是神的仆人，如果他真的像保罗一样的话，你看好了，迟早有一天他的灵能够试验出来。那个灵是什么灵？那个灵就是说，不错，有的人不认识我，有的人以为他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也许我是失败了，但是不要紧，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基督没有摇动过，他为着基督的缘故仍是把福音传出去。所以那个福音不是假福音，那个福音是真的福音。只要能把福音送出去，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保罗这样做你看见吗？他不止自己蒙恩典，而且可以带着教会免去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难处。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如果基督能够是一切，而且在一切之内，那就是在这些反对他，就是这些藐视他，甚至不认识他，出于嫉妒也好，出于结党也好，弟兄姊妹，也许他的确都是出于肉体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但是他保罗没有否认他们所结的果子。保罗说基督终究是被传开了，为此我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的儿女今天不知道有多广大，各种各样的，但是大家都是为着传福音。有的人也许是结党，有的人也许是嫉妒，也许是纷争，但是弟兄姊妹，不是你我来定这个罪的，那是圣灵做的工作。但是有一件事在我们身上，在保罗身上，有一件事圣灵要做的，就是要把保罗那个己完全带到尽头。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没有想到自己的得失，他想到只要主能被人高举，只要主被人听见，任凭他们反对，任凭他们误会，他都能欢喜，而且不光是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弟兄姊妹，这个欢喜会传染的，不止他们欢喜，保罗说你们也要欢喜，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因着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缘故，你看罗马教会虽然他们在保罗的事上不一致的，但在基督的事情上他们是一致的。所以你看最后那个基督的见证还是传扬出去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教会就变成保罗的了。有的人这是保罗的会，不是，但你看见我们不是属保罗的，也不是属亚波罗的，也不是属基法的。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我们看见基督被传开了，我们要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你看见保罗的度量 经过十字架，你看见被我们的主完全扩充了，而且你看见这个喜乐乃从深处发出来的喜乐。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认识的基督，乃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不光在锁链之内，也在反对的他人中间。这些人他们增加我的苦难，但是我欢喜，为什么？因为基督终究被传开了。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认识的一个保罗不只是个诚实的保罗，他这里有一个经历，那是最深的经历。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在所有的书信，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属灵经历最深的乃是腓立比书。感谢主，在这里对保罗是个考验，对罗马教会也是个考验。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只好停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讲完，因为的的确确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的确确看见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地交在你的手里，虽然我们散去，求你继续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借着保罗所写的书信，让我们更认识你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雕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主，我们巴不得你在教会中兴起更多的像保罗，更多的像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你自己儿女身上，叫你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要散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个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求你，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让我们真是从这本书里面能更多的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